大家好，我是尹正豪。
大家好，我是陈伟豪。
不借火不借钱，今天跟你借一根烟的时间，
听我们说一个浪子的故事，加入我们的浪子宇宙。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 podcast。 浪子宇宙的概念呢，就是隐身在我们身边那些看起来不起眼却拥有惊人冒险的传奇人物。
而这些真实人物呢，就是我们身为导演平常时的这个灵感来源，创作角色的这个范本。
好的，今天的浪子宇宙要干嘛呢？今天的浪子宇宙要出海啦。
2012年的三月深夜，远洋渔船 Nahama 3 在印度洋上飘着，抓了一天黑尾鱼，大家都累得在各自的房间里面休息。来自基隆的轮机长沈瑞章昏昏欲睡之际，突然听见外面传来一阵炮声。跑船40年的沈瑞章马上猜到状况，往外大喊：“海盗来了，大家快躲进房间！”但是海盗用枪托把门板砸破，把所有人带到甲板上清点。船长一看见海盗，马上出手抵抗，海盗也立刻开枪打中颈部要害，船长死了。船长死在大家面前，海盗用枪指着沈瑞章头，现在究竟该怎么办呢？
像这样子的这种看起来就是一个很恐怖分子的戏份，或者是所谓的这种绑架桥段的这种电影啊，总归来说也都算是，而且又在船上的话，感觉可以就是一个密闭空间的类型嘛。因为我相信他们被绑架之后，在船上应该会有一阵就是生活的情节嘛。那其实重点好像都还是在于，就是在这种有限的空间的环境里面，要怎么把情节设计出来嘛。然后当然还有一些节奏啦，所以我们在看找到这个沈瑞章这位浪子的故事的时候，当下直觉一定是想到2013年的《怒海劫》，主演是汤姆汉克斯。那部电影也是改编真实事件，在2009年索马利亚海盗事件的一个船长回忆录所改编的一部电影嘛。对，所以其实他的几乎整部片的调性也好，或是就是它的情节也好，我们在看沈瑞章故事的时候，基本上它前一半的部分应该都跟《怒海劫》几乎是相似的嘛。
对，然后都是在密闭空间里面跟着他紧张，因为就是挟持的这种戏，在一个密闭空间里面就特别的相得益彰，那个张力是更会发挥出来。
而且在《怒海劫》里面，汤姆汉克斯演的算是就是船长，没错。
对。
然后，可是像我们沈瑞章啊，他很特别，是他其实他本人他并不是船长。
嗯。
船长在那个海盗上船的时候，瞬间就被打死了。
被打死了。
然后，身为轮机长的沈瑞章，他究竟是怎么样在后来变成我们这部片的主角的呢？
沈瑞章其实在25岁的时候就当上这个轮机长，然后他当年是1980年。一个月大概有10万元的收入，其实还算蛮不错的。那随着小孩长大，沈瑞章还是想要多赚点钱，于是他决定到高雄去跑远洋。想不到这一趟就搭上了业界用来规避法律的非法船只权宜船，也就是在三不管地带注册用来干非法勾当的这个黑船。老板让他们回到海盗猖獗的索马利亚外海捕黑尾鱼，他原本很反弹，后来想说赶快捕完赶快回家就对了，却因为船老板很贪心的要求已经回程的他们掉头要继续加码，果然一回去就害他们遭遇到了绑票事件。船上呢有印尼、菲律宾、越南、柬埔寨及中国籍的船员共26名，还外加了一位美国记者摩尔。海盗一开始人手不足，所以完全不给船员们活动空间，大小便也只能在甲板上施禁，直到其他的海盗抵达，船员们才获得了一点点自由的空间。虽然印度洋渔产丰沛，随便钓都有肥美的大鱼可以吃，但是船上的卫生环境很差，饮用水既缺乏又不干净，大家身体开始陆续出状况，逐渐变得虚弱不堪。
所以其实在这个所谓故事的真的前半段，他们真的都是一直在船上生活着嘛。
对，
而且是船员跟海盗一起生活在那艘船上。那像这样子在船上拍片，在改编的时候，有时候会想说哇蛮有趣的，因为很少啦，其实几乎我们台湾要做这个真的很少。
对，
然后自己也想试的话，这个船上拍片有没有什么会面对的困难啊，或是我们应该怎么做啊？
其实在执行上面，我们如果要拿一些比较有名的例子，譬如说很久以前，追溯很久以前，就是 铁达尼号嘛，他们直接在那个海边拍，然后或者是像怒海劫，他其实本身也是他们的船就是停靠在海边附近停下来，然后去拍那些正戏。然后还有像是就是我们的这个台湾之光李安导演他拍的这个少年拍，他甚至就是回到了台湾，然后在台中那边打造了一个造浪池，然后这造浪池甚至现在留下来，在未来其实我们如果要拍摄有关于海洋相关的戏的时候，其实都可以透过那个造浪池来拍这一类的戏嘛，这样子。对，
我记得之前我在剧组工作的时候，2016年的电影《沉默》马丁·斯科西斯的电影，他当时其实有一部分的戏份在台湾做嘛，
对，
那刚好我有幸有在那个剧组里面当那个交通部的助理，好，然后但是就
好特别的职位，
对，他们叫 transport， 因为他们好莱坞剧组都分很细，
对，分工
很细，就是我们的制片组包山包海嘛，但他们就是没有制片归制片，嗯，对吧？交通归交通，那我们要管的就是所有跟四轮有关的东西
哦，
所以你说人员运输的酒吧啦，然后戏里面的车子啊，四轮的
戏用道具也是，
道具也是。
哦，
戏用道具当然有美术的组别嘛，只是我们这个部门 transport 就会去一起去跟他们做调度。
嗯，
然后在沉默的时候，我记得也是印象中很深刻，是我们真的就到了台中那个少年拍的造浪池。
对，
然后就拍摄那个，我们不是拍船上的戏哦，但是那个造浪池它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全蓝的游泳池。
嗯。
里面就是会有造浪啊，水啊，然后它就有制造波浪的感觉。
对，
那其实我们拍摄不是船，我们拍摄是那时候把那个十字架就是插在那个池里面，池中央，然后他们在进行那个刑罚嘛
，torture 的戏。
对对对对，所以他们就是两个人就被绑在那个上面，然后我们就在旁边，所有人就穿得好好的，就看到里面的人穿古装，然后被那个波浪这样打打打。我觉得其实就是很有趣，因为这就是当时就很小嘛，就觉得哇，天哪，拍电影真的太有趣了，我的妈呀！
对，而且那个很神奇哈，就是你刚刚讲到造浪池四周都是蓝 key， 然后幻化到就是观众面前的时候，它其实可能是一片很大很美的黄昏的汪洋，然后你一个小船像少年拍里面，它跟一个老虎在船上，然后这样漂泊着，然后它整个结果其实事实上跟我们在现场的感觉是完全两回事。
嗯，欸，所以是不是有可能？如果我们在做这个沈瑞章的改编的这艘船，也有一部分也可能是可以在那个地方考虑这样做的，对不对？
对，因为如果真的要拍这种戏的话，我猜应该是跟国外真的差不多的做法，就是好，现在我们可能有台湾有一个造浪池，那它可以拍一些更细节的东西，然后但是造浪池之外的可能譬如说长期需要在汪洋里面的，也许我们真的就是像国外那些做法是直接在岸边然后去拍摄相关的戏份这样子。对，其实确实是拍得到的。
哦，等一下，所以其实反而是一些文戏或是关键情绪，有可能就真的要一个是靠岸的船上去拍摄嘛，一些文戏或是剧情的走向。但如果像是需要拍突然间有一些
狂风暴雨啊，
一些
动
的
什么
的，
对对对，那个反而如果是要特别去就是控制的，反而可能就会需要这种造浪池的一些特殊装置来去做。
嗯，
对。那讲了那么多跟船有关的这个戏，怎么拍的这个戏呢？其实就是因为，其实，在我们故事里面啊，那哈马三号其实它也遇上了这个暴风雨，然后船呢，甚至因为这样子抛锚，然后而搁浅靠岸。那究竟沈瑞章一行人的命运会是怎么样呢？上岸之后的他们，卫生环境一样是非常的差，饮用水呢更加的缺乏，而且原本的船上源源不绝的渔获也都没了，大家营养更是不足。有一次，沈瑞章感染了这个霍乱，每五分钟就会拉一次肚子，一天拉了上百次。菲律宾的船员帮他这个清理秽物，然后海盗呢也特别破例弄来奇怪的药，每天喂他吃十几颗。有个船员呢甚至冒险去偷海盗的奶粉，就为了给他补充体力。因为度过这些艰辛的日子，所有人逐渐建立起这种患难与共的感情。有天，美国记者呢摩尔呢就先被这个国际组织给赎回去了。大家虽然替他感到开心，却不免失落的想着说：“哎，会不会有一天轮到自己呢？”在这个每天都惶恐不安的这个日子里面，沈瑞章某天醒来，看到身旁曾经照料自己的这个年轻船员，瞪大着双眼，嘴巴微张，似乎想要求救。但什么声音也没有发出来，他就这样死了。沈瑞章感到无比震撼跟悲痛。从那天起，他默默开始思考一件事：光阴飞逝，沈瑞章的妻子为了把丈夫救出来，每天在救援组织奔走。第三年的时候，沈瑞章一度因为谈好赎金要被单独释放，他却拒绝一个人走。
我都已经六十岁了，台湾政府还说处理我回去，这批人怎么办？不闻不问，连钱都拿不出来。这一批啊，你看，都是年轻人，当我的孩子啊，我都可以啊，我也有良心啊，我不是的时候，我不想回去啊，只是说这一批年轻人，台湾政府你就有责任。
沈瑞章录了影片痛骂船老板，也对政府喊话说，我已经没办法带走船长的遗骨了，船员我一定要保住。这支影片反而引发了奇迹，有个董事长被感动，下定决心一定要救他。加上沈太太多年来串联宗教团体加入募资，聘了律师跟海盗议价，最后立委、海峡两岸交流中心以及海协会也都加入救援。先走一步的美国记者摩尔甚至在联合国奔走。这一天，海盗头子对着沈瑞章喊 Go home。 沈瑞章一开始还跟他说少来了，想不到回家的路真的打开了。
像这样，沈瑞章跟海盗他们在
索马利亚
他们的那个，他要面对自己的生存以及海盗的那个随时的威胁嘛？
没错，
对。那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剧情设计上啊，我们要去剧情化他，要去让他增加更多的绝望感啊。嗯，然后可能大概可以去怎么做、啊？
对。讲到这个，就要想到很多，就是那种挟持也好，或者是受困的那种灾难电影。像是譬如说 Tom Hanks 的那个《浩劫重生》，然后还有就是刚刚有聊到上年拍也是，之前还有一个就是也是拿金奖影后的这个惊奇队长演的那个《不存在的房间》，这些其实都是类似一种灾难片的这种类型，然后只是都是可能单独的一个人，然后受困在一个空间里面这样子。我自己后来觉得真的最重要事实上是要设计出一个角色可以跟他做一个对话，他虽然好像是一个人受困其中，可是其实那个角色可能是帮助他可以去度过这些日子的关键的演员。然后那个演员通常就是譬如说像刚刚讲到 Tom Hanks 就是那个 Wilson 那个排球，少年派的话就是那个老虎，然后不存在房间的话就是他自己被那个强暴之后生下来的那个儿子。对、
我自己有发现一个很有趣的共同点，就是在浩劫重生里面他的那颗排球陪了他一段时间嘛，
对，
但其实最后飘走了。然后少年拍的那只老虎，他其实最后也是死掉了嘛，也是离主角而去嘛。就这么巧，我们在看到那个沈瑞章的故事里面，也有类似的角色出现，就是他刚有说他有一些外籍的船员，
对，
很年轻嘛，每个都可以当孩子，所以他其实有些船员跟他的感情相处是很好的，也甚至是因为这样，所以他们一直扶持彼此的走下去。
对
对，那也当然就也有面临，就是可能跟他很好的船员就在他面前病死了。对，所以我在想，这个是不是在改编上，我们可能这个就是我们的可以着力的地方，
就是重点发的这个陪伴的这个对象，很可能就是那个年轻的船员。
那像是我们沈瑞章他就是我记得我看的那个影片，也就是那个影片在吸引我们，就是去了解他。他那个影片就是他明明就可以走，可是他就是不走嘛，因为只有他一个人走的话，他不愿意，他就是要所有人一起回去。所以他也因为这样，然后他从一个所谓的被害者，就是一个被挟持的人，
对，
在那个影片当下看起来根本就不像他就是一直呛政府，就呛说一些说你们有没有良心啊，什么什么这些都不是人吗，什么什么什么的。那我觉得当下旁边那些海盗应该看得不飒飒吧，就是在影片里面就是哇，这个人他不是受害者吗？他怎么好像代替我们在谈判，超帅。
对，但这其实就是我觉得沈瑞章他之所以会很特别的一个原因，就是他到最后他甚至经历这种事件之后，他其实更重要的是他那种社会道德良知、社会良知的那一块，让我觉得是比较令人觉得很激赏的地方吧。
而且我觉得在改编上还有一个可以切入点跟人性有关的蛮有趣，就是其实一般在像这样子的渔船上面，
对，
其实大家都来自各个地方，
对，
但是一定有所谓的阶级的差别嘛。
对，
那其实说实在台湾在跟其他外籍渔民的时候，其实大部分都还是有一些欺负跟霸凌的现象出现。那我们在做改编设计，搞不好可以沈瑞章他真的一开始并没有针对这件事情有什么不配合的啊，或者说他其实可能也不觉得这有什么事情，这很习以为常。但是没想到反而一大堆这些情节发生到这里的时候，他最后竟然是那个站出来说我要把所有人都带走的一视同仁的这种英雄。
对，这就是可以改编的一个空间存在的。对，
差别就是改编需要一些船啊、船难啊、海盗啦什么的。
没错。 然后还有就是到底要怎么设计他的那个陪伴，让他跟他一起对话的那个对象，不一定是人，也有可能就是一颗排球。
那会不会就是听到一些噪浪的部分、船的部分，金尖字就会跳出来？
这个东西我觉得其实我们应该要以实际可以操作为主，不应该全部都只绕在，对，这其实是一个蛮贵的故事，如果真的要做的话，毕竟会有非常多的就是索马利亚海盗的这种演员会有点难找，对。
但是我就是想到哇，看景什么，如果真的可以去索马利亚附近取个景，我是觉得就是跃跃欲试啦。
这个我就是只能祝福你，请你独自前往好吗？
哦，学长没有要一起去是不是？
绝对可能会在附近更远离，然后又安全的地方去操作类似的场景。
那想请问哦，所以当沈瑞章好不容易被救援出去，他带着剩下的所有船员一起走了，那他们应该就这样顺利回去了吧？
没想到箱型车开在这个颠簸的沙漠，大家看着窗外满心雀跃，四年七个月来几乎都放弃了，但突然间又是一阵机关枪扫射的声音，车队竟然遇到了其他海盗来抢他们作为人质，于是他们的车子停下来，双方交火，车上的人质们承受了极大的压力，这次如果又被抢走成为人质，真的还撑得住下一个五年吗？也或许根本连今晚都撑不过。海盗抵御了两批的人马，车队终于抵达了机场。他们看到了各国外交人员的到来，摩尔甚至也在里面。劫后余生的大家终于才抱头痛哭。沈瑞章好不容易终于回到台湾，感动地向各单位下跪，谢谢他们的救命之恩。同时，他也没有打算放过对自己见死不救的船老板。可惜除了沈瑞章有合约可以打赢官司，其他国籍船员都不想多事，放弃了追讨。回到家里的沈瑞章花了好长一段时间保养身体以及心理，就像是战后的症候群，听到声音就睡不安稳，地板躺久了连弹簧床也不习惯。沈瑞章年轻的时候还是很粗壮的身材，被绑回来之后已经变成了一个干瘪瘦弱的老人，不过最近他又恢复了体重咯，变得非常的福态，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他又开始说自己想念海水摇曳荡漾的频率，思念那个咸咸的味道，呼呼的风声。但是沈太太站在他的身后非常的火，大海在召唤，家人也在召唤，该怎么办呢？有几个从新闻认识沈瑞章的船老板联络他，说自己的船刚好缺轮机长，他们向沈太太保证绝对安全。沈瑞章终于回到船上，但从此再也不跑远洋了。
这个故事走到这边，其实就也是想到说，《怒海劫》它里面结尾简直就是把这个劫后回来的这种
震后群、
震后表演、
震后群
那种惊恐后的那个释放，我觉得他真的是表现的实在是太好了。
不知道
是不是 Tom Hanks 真的太强了，还是导演也很强。就是
影帝归影，总就是影帝，因为他这样一进到底的，在那医疗室里面，然后慢慢的从被检查到崩溃的那整个过程，演技非常非常精湛。
我记得在电影院看的时候，那个整个荧幕都放大，情绪放大嘛。然后确实进去之前更没想过那么多，就觉得哇。应该就是好看的、紧张的、刺激的，
对。
然后美国商业电影这样，
对。
然后到最后那一场的那个幕，我真的是哭欸，我就跟着哭，想哇，我不是来看一个就是算惊险动作刺激片而已吗？
对，
就很少会有这种前面这么刺激，然后后面竟然还可以让我掉泪，我觉得那真的太强了。
对，那个真的是我觉得演技、导演、编剧各块都是，因为它其实事实上是一个。乍看剧本文本阶段可能会是相对比较很典型的剧情片的一个模式，但是其实被这个曾经拍过《神鬼任务二三》跟就是很动作手法非常高明的这个 Paul Greengrass 拍下来，你就会跟着里面的那个角色就是起起伏伏，一直到最后，甚至你可以带入的跟他一起崩溃大哭，主角真的非常厉害。
有一个小道消息 ，Paul Greengrass 他爸好像真的就是船员呢、
欸。哦，真的假的？
所以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
因为这样他特别有感就对了。
对对对对
哦。
然后像而且我在看的时候，怒海劫看两三次了，然后每次在看那边的时候，第一次就是纯粹被他感动。
对。
然后第二次、第三次的时候，我在开始研究说这一个镜里面哪些是即兴发挥，哪些是剧本告诉你这边要 pause， 要哭，要停顿，要什么？因为那个真的。你分不出来他演戏，我的妈呀！
对他就是这一块很强，他好像在拍纪录片，他拍任何一部戏都很像在拍纪录片。
对他把这个手法如果放在这种所谓情感剧情，真的 很写实，
对，就会好像你在看纪录片把你整个拉进去。我记得他的那个讲911的好像就叫关键任务吧，台湾的翻译、
对对 对,
對、哦、还有一个讲911撞飞机前的那一刻，机上的也是全部的人都在机上的那一刻、哇，那个也是对我来说跟怒海劫一样，就是好厉害，那个密闭空间里面，然后所有人的情绪跟他从角色建立到你跟着角色里面每一个情绪到最后要撞机前跟自己家人的那个流话，就是留言，然后跟他说我爱你，然后可能是最后一句遗言，这个东西他也是做得非常非常厉害，把观众紧紧的抓住。对，
我印象中在 IMDB 看到的幕后花絮里面啊，我记得他就是怒海劫那个，他最后不是有帮他检查的那个人吗？那个护士啊，
对，
好像是真的护士。
哦，
我觉得他那个冲击就在于，好，所以一个是素人，
对，
一个是影帝，
对，
那个素人他就真的是很纪录片啊，因为他就是没有演，他就是进行他的 routine 而已，一些检查，所以你会觉得他的那个对话是很不顺的。
对，
我觉得他好看就在那个不顺嘛。
对，
他就如果你先生先生怎么样，他就只能一直重复这个，因为他可能是素人，他就是我检查就是 routine 就这样，我也没有别的台词的可能。但是你看那个影帝就是要回不回，然后他没有办法马上回他，的那种真实性。
对，
所以我想那个有没有可能，这就是我们的设计。我说未来，比如说像这样场景，我们就让一个素人去跟很厉害的表演者去在一个戏里面去碰撞。
对，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一个，就是选角的方式，其实就是真的也是考验这个导演的调性的掌握度。对，就是这确实这样把它杂糅进去的时候，其实它反而会形成一种很特别的化学效应。而且里面你这样一讲，我突然想到那个索马利亚海盗里面那个头头，他其实事实上也算是素人，对，他还因为这一部就是入围了。他是一个在好莱坞大道上面开车帮明星开礼车的一个司机，然后被 Paul Greengrass 等于相中，他做这个项目，然后他觉得说，哎，我需要找一个索马利亚海盗的演员，然后他看到这个瘦瘦干干的这个司机，然后他就决定直接大胆的启用他，没想到还让他一度就一举就直接入围了，就是这个新演员的部分。
其实有时候看好莱坞很多这种，就是他们真的很敢启用，
很敢。对，
你说回到我们这个，你要去路上找到一个，然后你而且怎么讲，就是这种算商业片大片，真的
不知
道怎么做。
对，这个很屌，这个真的是很酷。
可以延伸讨论说，像沈瑞章这样的故事啊，然后像刚刚说怒海劫这样的故事啊，
对，
其实我们最后撇除前面那些冰冰冰冰啊、刺激啊什么什么，其实最后回到的所谓的人性的那种解脱后的那种情感跟
劫后余生，
劫后余生这种情绪释放啊，其实我觉得在很多战争片的后段，其实都做得很好，
对，
像是比如说，我觉得《阿甘正传》里面，有一个越战回来的老兵。哦，我觉得那个角色也是设计的非常好。
对，
然后还有像是美国狙击手应该也算，虽然他们题材是讲他们战后回来的一些生活状况嘛。
对，而且这种好像受困啊、挟持啊的这种灾难片，尤其是那种比较偏独角戏或各一个大主角单纲整部电影的那种，他最后好像都要来一下这种劫后余生，他回到了正常世界之后他自己的那种状态。像比如说怒海劫就是展现他在医疗室的那一段，然后譬如说像你刚刚提到那个阿甘正传里面，他那个就是 Tom Hanks 的那个好朋友，
对，
越战之后的那个断腿的那一个，对，然后还有说，譬如说像美国狙击手这些，或 Tom Hanks 自己好像很爱接的，还有另外一个，就刚刚我们一直讲的《浩劫重生》
啊，对对
对,
对，
他其实后来也有就是回到现实世界，然后他回去找他前妻嘛，
对对
对,
对,
对，这些东西在劫后余生的那种段落，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这种电影里面最后会选择的一个路径，然后那个路径反而其实仿佛会更能让我们更进入角色的世界，然后最后带走一些什么。对，
而且这样说啊，其实如果我们今天选择沈瑞章改编这个故事，其实调性我们也可以不是这么写实照着走，
对，
你照你那边说，我们其实也可以做一个他的故事感觉很荒谬，很好笑，可是其实可能就是我们说的，因为他不想再回忆起那种痛苦的那
不愉快的过去，
对对对，所以他可能把它改得比较快乐有趣，这是也是有一种做法嘛。
对对，就会很像少年派的那种做法，就是那些老虎什么那些，哇，前面的那种经历，结果搞半天，最后是因为他不想要再去面对一个更残酷的真相。
好的，那今天呢就到这边喽。
如果你是浪子，你朋友是浪子，你隔壁邻居是浪子，你家巷口有浪子，你全家都是浪子，欢迎留言分享你的故事，让我们知道你有多浪。
台湾浪子浪波湾不定期更新，恳请支持，多谢多谢。